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指向耶稣。嗨，我是裘尼。在这个耶稣受难日里，带给您一个令人鼓舞而且能够燃起盼望的大好消息。耶稣受难日这一天，是让我们思想神对我们的良善最好的时候。因为耶稣受了痛苦，我们才有可能得到了救恩。这真是一个值得传出去的好消息。而今天我正在做这件事。在我办公室的电话旁边有一张表格，上面列着一串人名。那些患慢性病、独居或需要鼓励的人，这些人需要被时常想起神在他们生命中的美善及为他们的牺牲。刚开始，这个名单对我来说只是每天例行公事的一部分，在空档的时间拨打电话给列表上的每一个人。但经过了几次通话之后，我的动机改变了，保留这份名单反而是为了鼓励我自己。原因是当我发现自己处于忙碌匆促的状态下，靠着自己的有限的能力行事，而不是靠上帝的恩典，在一天中没有空出时间停下来思考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牺牲的一切时，我知道是该放下手边的工作，读一些经文，深吸口气，把经文里的勉励我的话语同样的用于勉励其他人。那些名单变成提醒我是该打电话给需要帮助的人了。而且奇妙的是，当我听到电话那一端的声音分享经文或在电话里唱赞美诗时，我匆促的心一定会开始安静缓和下来。
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信介，我知道您是一位基督徒。
是的。
你们信神有多久了？
我比较晚。
我应该是19岁受洗。
我是他受浸之后12年才受浸。
那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因为你曾经一定很期待你的丈夫能够跟你有同样的信仰，是吗？
是。
我相信听众朋友里面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这些丈夫今天还不是基督徒，不过他们的妻子是基督徒，有没有想要跟他们讲几句话，给他们什么样的鼓励？
我想在中国人的世界里面，很重要的，男生的背膀是要被依靠的，是要挺得住的。但是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出口，这个重担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扛得下来的时候，怎么办？那是不是有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你来到我这里，我可以让你安息，可以让你安歇，你把你的重担交给我。其实这是圣经在里面所叙述的，因为这句话很对我的生命有改变，所以我愿意把重担卸给这位可以看顾我的神。
世英，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 他正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重担、困难、挑战，靠着自己的能力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今天他听到了信介的鼓励，说你应该把这个重担交给神，可是他又不认识神，他们应该怎么交托，应该怎么样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来求他的帮助。
今天你听到广播，那就是你听到真神的机会。在我跟信介度过这段难关的时候，我常常为他祷告，因为他失去了他最爱的父亲，我也只能在旁边安慰他，为他祷告，让他无后顾之忧，不要担心孩子，不要担心妈妈的身体，不要担心家里，我们承受不起的，我们就把它卸给神，我们就两个一起祷告。我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吗，虽然你的父亲走了，但是你还有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在看顾着你，也许你感觉不到，但是慢慢的你会觉得，为什么我的重担越来越轻，因为他已经把你扛起来了，他把你自己也把你的重担全部承担了，你会越来越走得越轻松。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为他做祷告。接下来我们的生活比较宽松的时候，我们就又回到教会。那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受洗，可是几年之后，在一个讲道的过程里面，他站起来说，今天可以有人为我受洗吗？我就知道我的祷告发生功效了，在他心里已经开始作用了。
信介，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来到教会里面，教会给您投射的一些印象是什么？
我可以很简单的讲，我不信主的这12年，前6年我失去父亲，后7年到12年我进教会，我知道根据圣经里面所讲的，我的重担卸给神，我失去了依靠，那我在这一个走进教会的时候，也让我着实的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盼望，我开始慢慢的从圣经里面去了解。我必须要提的是，我是一个不信神的，我是慢热的去了解这一个圣经里面的神告诉我我的生命是什么东西。这样
是因为我相信在那头5、6年里面，就是信介刚刚进到教会那几年，从信介来讲的话，可能他最需要的帮助是神通过神的话，就是圣经，来让他慢慢的去认识神。好不好请您谈一下，就您旁观而言，您觉得教会给信介的帮助是什么？
在这段时间，虽然我们的经济比较清省，但是还是负担沉重，因为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你各样各式的开销还是在。那教会的弟兄姐妹适时的给他跟他一起读经，虽然他的时间没有办法很固定，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会随时抽出时间来看他在哪里，就跟他读经。而且每次到教会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也放松，我们也放松，好像把一整个礼拜的肩膀上的重担全部卸下来。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唱歌赞美神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开心欢喜的。那教会的帮忙就是从各样各样细小的细节里面，我觉得透过弟兄姐妹的这种帮忙，让他越来越强壮。
信介，我看到你在这个接受我的访问过程里面，常常牵着你的妻子的手。我不太常常看到中国人的丈夫去牵妻子的手。我想谈一谈，就是关于你们婚姻方面，您信了神之后，这位神对你的婚姻的影响是什么？
我可以这么说，神在我的家庭及我个人里面给予极大的祝福。我们今天并非靠我们个人去追求，有神来帮助我们，定我们的脚步，知道我们的方向该往哪个地方走。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神的话语清楚明白。
你在教会里面，在圣经里面学到很多神的话，这些神的话都是神给你的帮助，是吗？
是的。人往往靠自己的时候， 会有很多错误的决定，你的计划总是赶不上神的计划，那何不放开我们的手，让神来带领我们呢？
你们的婚姻过程里面，头几年信介并不是基督徒，然后之后他是基督徒，在他个人跟神的关系的改变当中，您觉得在你们的婚姻当中有什么样具体的变化？
其实信介是从一个传统的家庭来的，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传统的台南人，大男人主义可是也是非常负责任的，这是我必须要肯定的。这段时间我觉得他的变化是从一个大男人变成一个爱家的男人，凡事在家里他都愿意帮忙，像从前大男人是不洗衣服的可是他洗衣服还有所有的家事全部都帮忙，因为我们一起分担。
嗯，新杰，原来你不做，后来为什么会做呢？是神要你去做的吗？
在家里面呢，有一位信主的妻子，照顾家庭里面，她都尽心尽力，依照神的话语做家庭的每一样工作。我不信主的人，我看在眼里的时候，我当然会慢慢的去学习如何去做家庭里面分工。
嗯，很好。教会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地方，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教会当然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地方，但是帮助我生命能够跨越一个思考的鸿沟是说神的话，因为我会思考说我父亲走的，我没有依靠，那我依靠谁？那这生命难道就是说从出生到死这样子一个终了吗？那在圣经里面，除了我可以把这一个重担卸给神，这样子过生活，那我还有一个盼望，就是看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思考六年。在所有的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一个神迹。
你思考的心得是什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什么重要？
非常重要。第一个，我要确认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呢？
如果是真的，那我在整本圣经里面他对我的帮助就很大，因为这一个事迹既然可以坐在从神差遣下来的神的儿子的身上，当然我依靠他的时候我也可以受同样的帮助。
嗯，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朱信介夫妇他们从台湾到美国来看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Prayers, they strongly plead.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如果您读过世界新闻，你知道在今天的伊拉克和叙利亚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基督徒正在接受逼迫。今天要跟您谈谈这个问题。基督徒要做耶稣基督的手、口和脚。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自己接受了逼迫，所以历史上的基督徒不以为耶稣的名受逼迫为怪，今天也不例外。但是，在今天这个现代社会，在今天这个现代世界，需要这样吗？今天在伊拉克、在叙利亚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基督徒被赶走、被打、被杀，一个残酷圣战的民兵，就是叫做 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ISIS ISIS， 就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已经把许多基督徒从他们多年所居住的家园赶走。 ISIS 把他们送到别的地方，送到旷野，甚至于把他们送到死地。漂流的漂流，饿死的饿死，被暗杀的被暗杀。不但有很多基督徒，连一些回教徒也被 ISIS 迫害。那些残酷圣战民兵的行为很残忍可耻，他们没有道德观念，他们的道德观念歪了，他们不懂得道德是什么，他们不懂爱是什么，他们不懂真理是什么，他们违背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真神，他们不能获得神的喜悦。也许他们以为他们所做的是荣耀神的名，但是他们错了，神不会称赞他们，神只会审判他们。奇怪的是，天上的神还是爱这些比恐怖分子还要恐怖的人，神等待他们，等待他们悔改归正。基督徒也为他们祷告。圣经再三地告诉我们说，神不愿意任何人沉沦，神希望每一个人都要悔改得救。连受逼迫的基督徒也为这些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民兵们祷告，希望他们会明白真理，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离开罪恶，获得永生。如果您能够浏览我们的网站，您就会看到一个图案，也就是一个阿拉伯语的一个字母。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民，他们的那个民兵把这个字母啊，这个字画在基督徒的家里，好让他们的同胞们知道基督徒住在这里。本来画这个字在他们的家里呢，就是给这些基督徒加上一些压力，使得他们离家出走，否则他们会受到迫害。所以把这个字画在他们家的外面，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恨你们。但是不料基督徒和世界上的很多的网站朋友，就是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外的朋友，支持这些基督徒，他们把这个字当作是一个荣誉记号， 所以这个字就变成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支持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及其他的回教徒国家，我们支持他们的意思。今天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好高兴的把这个字当作记号贴在我们的网站上，宣布说我们也支持这些正在受迫害的基督徒，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加添他们的力量，赐给他们勇气。愿神赐福给全世界上所有爱慕真理的人，愿所有人都能够聆听耶稣的福音，相信悔改归正，成为基督徒。我们的网站地址是 www.smzg.org www.smzg.org。 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施洗约翰被囚。
陛下，我看您的心情不太好，是不是有人说了什么话，或者做了什么事得罪您了？我亲爱的皇上。
嗯。
来来来，现在就告诉您亲爱的皇后，什么事情使您不舒服？陛下，什么事情使您不舒服嘛？
不关你的事了。
亲爱的皇上，你应该知道，凡是您的事，也就是我的事。来来来，告诉我。
好吧，是那个在旷野里的人。
啊？施洗约翰？
嗯。
他怎么了？什么事儿啊？他干了什么？
我看几个大臣听了他讲的道理。
那又怎么样啊？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传的也是真理，他是个圣人，他什么人都不怕，连我都不怕。
哦，这么说来，他并没有做什么得罪您的事儿了，一定说了什么话使陛下不安了，是不是很可怕呀？
嗯，他说我不充实，他责备我犯了罪，同你的关系。
我
实在是我把你从我自己的兄弟那儿拐来的。
你根本没有做这种事儿，我爱您不爱他，所以呀，我离开他到您身边来，这有什么不对呀？
我希望能克服控制我好色的欲望。
好色的欲望？你是指我啊？
嗯。
这倒从来没有听说过，在旷野的大胡子居然敢来责备您皇上，这算哪一门子的事儿啊？
人人对我不是叩头就是弯腰，可是约翰他却不怕我，他有勇气来指责罪恶，他真是大无畏啊。
所以您就相信他了，想不理我了？
哎呀，西罗底，你知道要我离开你是办不到的嘛。
那么你我之间就没有问题了？
对，没有。
你说约翰说的是真理，现在让我来告诉您什么是真理。您是皇上，无论做什么都不会错，您说的话是王法。陛下，您到底爱不爱我嘛？
你到如今还怀疑啊？
要是这样，您就该把施洗约翰抓起来关在地牢里。哼，他羞辱了你，同时也羞辱了我。
希罗底就这样把他软弱的丈夫希律王说服，将施洗约翰关进了监牢。同时日子一天又一天的过去，耶稣却没有建立地上的王国，撒旦就将怀疑的意念压进了约翰的心中。 可是他仍然清楚地记得从天上来的声音，降下来的鸽子，耶稣的纯洁无瑕。他至终没有放弃他对基督的信心。当他看到他的门徒们对耶稣的使命发生怀疑的时候，他就差遣其中两个门徒直接去问耶稣。
先生，我们的老师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牢里了，他差遣我们来问您，那将要来的是您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夫子，我们带来的这个人被鬼附着了。
撒旦，我吩咐你从这人身上出来，不可再回来。
我复原了，夫子，谢谢你，谢谢你。夫子，帮助我，我听见你的声音，只是没有法子看见你。主啊，我是个瞎子。
近前来，让我摸你的眼睛，你就看见了。
我都看了，我看见了，主啊，你实在是弥赛亚。
哎，耶稣装着好像没有听到我们的问题。
哎，我想他听到了，他是拿他所做的事医治这许多病人来回答我们的。
哎，我们要不要就回到老师那儿去呢？
哎，不，我们先在这儿留一天，看看耶稣做的事，听听他说的话。
这一天慢慢的又过去了，约翰的门徒们听到也看到了一切，然后耶稣把他们召来。
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对他说，那对我不疑惑的人就有福了。
回到约翰的地牢中，两个门徒向他报告了耶稣医治病人和他的信息。
不失去信心，不跌倒，有福了。
夫子，您觉得怎么样？
第一，我觉得这是对我心中开始怀疑的一次温和的责备。
责备？对您？
第二，这正清楚地表示出基督在地上的使命的真正性质。我要把我自己完全降服给上帝，无论是生是死，只要对耶稣和上帝的工作能有最大的效果。
他难道不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同时要把我们从罗马的压迫下拯救出来吗？
耶稣的工作并不是打败军队推翻政府，而是要借着仁慈、自我牺牲和爱来感化人心。耶稣要把人类从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在天国里得永生。
约翰的门徒们离开之后，耶稣转向周围跟群众们说，
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草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究竟为了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
在前苏联的土库曼斯坦长大期间，希拉一直在与自己的身份认同做着斗争。在家里，他的家人珍视自己的穆斯林传统，做伊斯兰祷告，并阅读古兰经，但在公开场合，他们展示的却是当时主导地位的无神论。 少年时期，希拉对自己的存在和真主的存在有许多疑问，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人最终会死去，为什么真主离他们如此遥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土库曼斯坦获得独立，独立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人们需要在一个新独立的国家重新开始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快，希腊的伊斯兰真主概念和无神论世界观也随之崩溃了。1994年的一天，当希腊的姐夫告诉他自己已经成为一名基督徒时，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希腊大吃一惊。但当姐夫谈论起耶稣基督时，他还是非常认真地倾听着。基督的生平和他的教训深深地吸引了希腊，他想了解更多。希腊的姐夫有一张耶稣的故事的碟片，这是一部关于基督生平的电影，用于传福音。怀着强烈的好奇，希拉和妻子叶莲娜抽空一起观看了这部电影。当他开始看这部电影时，听到耶稣在说土库曼语，这是希拉的语言，福音逐渐变得真实了，不仅丰富了他头脑中的知识，而且触动了他的灵魂。这部关于耶稣生平的电影回答了希拉所有有关信仰的问题，他接受了基督，并决定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他。满怀喜悦，希拉跑回家里与75岁的老母亲分享福音，母亲也信了基督。随后，希拉走进村里，与遇到的每一个人分享基督的福音。有几个人竟然还信了主，这些基督徒组成了土库曼斯坦的第一个基督教会。开始的时候，这些信徒不知道如何做礼拜，不知道如何团契，也不知道如何阅读和理解经文，于是他们就聚集一起祷告，求主的带领，边学边做。一些村民并不喜欢希拉传福音，尤其是看到一些村里的青少年信主之后，敌对的情绪就被点燃。村民们声称希拉是被俄罗斯教会操纵的传道人，正在试图让人们皈依俄罗斯宗教。希拉说，没有人对我们进行门徒训练，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去传福音，纯粹是圣灵给了我们得救的喜乐和在基督里得救的经历，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要去传扬它。1994年9月，希拉到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学习国际法，他还是与遇到的每一个人分享福音，包括许多父母是政府高官的大学同学。希拉说，我从来没有感到害怕，分享我的信仰，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完成大学学业后，希拉留在了阿什哈巴德，叶莲娜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也很快搬了过来。为了不辜负家人的期望，他屈从父亲的压力，到了外经贸部工作，成了一名律师。从始至终，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大约一年后，希拉辞去了这份工作，成了一名专职牧师。父亲非常生气，与他断绝了来往。尽管如此，希拉仍坚持自己的计划，在阿什哈巴德以及周边地区传福音并建立家庭教会。对他来说，相比个人职业发展，神的呼召更重要，在神国里的事工更为重要。希拉向土库曼人解释，他们不必在接受俄罗斯文化之后才能成为基督徒，想成为基督徒，人们不需改变土库曼人的身份。耶稣爱土库曼人，也了解土库曼人。在他担任牧师的第一年里，他建立的家庭教会从最初的30名成员发展到100多名信徒，很多家庭全家都信了基督。妻子们信主是因为看到他们的丈夫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们以前都是毒品瘾君子，偷窃、酗酒、虐待他人，现在却变成了柔顺的基督徒。由于《耶稣的故事》这部影片在帮助自己信奉基督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希拉就想把更多的碟片送给土库曼人。希拉的教会录制和分发了大约10000盒耶稣电影磁带，这些磁带开始在全国各地流传起来，这就成了希拉和他的教会成为当局攻击目标的主要原因。 一天，政府派宗教官员、阿轰、警察和特工突袭了希拉的家庭教会，没收了1000盒磁带和许多圣经。这些人带着摄像机开始给所有的信徒录像，并大声恐吓信徒，记下每个人的名字，不允许信徒集会，不允许他们传播福音。尽管压力越来越大，希拉仍继续带领和鼓励两个教会。2000年初，阻止他传福音的企图达到了一个从来未有新的高度。当局开始对他进行诽谤。阿什哈巴德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则猛料，声称希拉是一个地下宗教派别的领袖，他与外国政府勾结，在干着背叛自己祖国的勾当。2000年8月的一天，希拉和怀有5个月身孕的叶莲娜驾车从阿什哈巴德返回家乡，他们两个年幼的孩子坐在汽车后座上。在他们离开警察检查站后不久，一辆从对向驶来的半挂车直接冲向他们的汽车，希拉急打方向盘冲出路面，导致汽车滚下山谷，最终车辆倒立着停在路边。当希拉检查每个家庭成员的情况时，他看到叶莲娜的腹部在流血，儿子的头部受伤严重，血流不止，好在女儿只是受了点轻伤。希拉和家人从翻倒的汽车里爬出来不久，警察和特工就赶到了。特工们把他塞进一辆汽车，扬长而去，留下受伤的妻子、儿子和女儿无助地滞留在炎热的沙漠中。特工们驱车1个多小时，最终把希拉带进一栋大楼，在那里对他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殴打和审讯。审讯没有任何结果，特工们无奈，最后还是开车把希拉送回了事故地点。希拉看到叶莲娜流了很多的血，他拦下了一个路人，一家人搭车前往阿什哈巴德。妻子最终住进了医院，腹中的孩子却没有保住。希拉也差点因大出血失去了妻子。医院没有把婴儿的遗体交给哭求的叶莲娜，却直接扔进了垃圾桶。几周后，秘密警察再次逮捕了希拉，把他带到了一个房间里，对他拳打脚踢，甚至还用脚踩他，殴打持续了好几天。希拉回忆道，这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之一，我以为这将是我的末日。随着酷刑的持续，特工们将电线连接到希拉的手指和耳朵上，开始用高压电电击他，他们还在他的指甲缝里扎针，用大钳子夹他的手指。还有一次，他们给他戴上了一个与氧源相连的防毒面具，并故意关闭了氧源，使他窒息。除了身体上的痛苦，希拉还感觉自己似乎受到了强烈的精神攻击。他说，精神攻击带来比肉体刑罚更大的痛苦，唯一能够激励我度过精神上最黑暗的篇章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这场景让我明白了一切，基督自己，无罪的羔羊，一个完美的人，正在祈求上帝不要让这一切发生。他面对巨大的痛苦和压力，忧心忡忡，以至于开始流血流汗。这对我很有启迪，因为我知道耶稣理解我的处境，在我的恐惧和痛苦中，基督与我同在。圣灵通过这个片段在对我说话，激励我奋进。另一名特工则抓住希拉的喉咙，卡住他的脖子，让他在这种压迫下讲述福音。希拉被掐了很多次，以至于喉咙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后来希拉注意到特工们正在悄悄谈论被没收的磁带上的内容，也有人在检查报告上记录磁带总数之前就偷偷私藏了一份。希拉被他们折磨得筋疲力尽，他绝望地向上帝呼喊，我的神啊，请你取走我的性命，带我归向你好吗？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痛苦了，你能帮帮我吗？在希拉被拘禁期间，人们开始在舆论上支持希拉。当一名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公开呼吁土库曼斯坦政府释放希拉和其他教会领袖时，他的故事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突然之间，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几周的虐待和迫害， 希拉最终被释放了，被监禁的教会领袖也一同被释放。在希拉离开监狱之前，一名曾殴打过他的特工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特工请求希拉原谅他，并拜托希拉为他的家人祷告。第二天早晨，特工们又折返回来，勒令他们收拾行李，搬出这所房子。他们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收拾行李，随后特工们就来查封了希拉的房子。由于无处可去，希拉和叶莲娜决定先在城里躲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村子。他们很快听说希拉的父母受到特工审问，并审讯了他的哥哥，然后他们竟然逮捕了一位邻居，他是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他们折磨了他几天，试图胁迫他说出希拉的下落。这位弟兄冒险打电话给希拉，告知特工们正在追杀他，如果想活命就不要回村里来，从这个国家消失吧。希拉和叶莲娜决定是时候离开这个国家了。2001年1月10日，希拉和他的家人进入邻国。希拉对自己离开自己的国家，无法再直接为那里的教会服务，感到无比内疚。希拉哭着问主，为什么会这样？他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想看到人们归向主，可是当局为什么要迫害他？他想起马太福音10章23节，主耶稣指示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希拉感觉到上帝在告诉他，只要相信上帝，他就会提供我们一切所需，上帝会打开无人能够关闭的大门，只要保持心中对信仰的忠诚和火热，神所赐的福分会源源不断而来。很快，上帝应允希拉的祷告，他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并与多年前认识的一位在基督教电台工作的弟兄一起用土库曼语制作基督教广播节目，并在土库曼语的电台网络上播出。希拉就是这样重新开始为自己的国人传播福音的。上帝打开了一扇门，敌人没有机会关上它，这是一扇影响巨大的门，许多人通过电台听到了福音。2001年11月，希拉一家在挪威获得了难民身份。从那时起，希拉建立了一个录音工作室，并扩大了他的广播事工，节目包括每日圣经教导以及经历迫害的土库曼斯坦信徒和教会领袖的短篇故事。他还利用社交媒体宣讲福音，向信徒传道。上帝让他们的节目无处不在，听众也可以在互联网上收看节目。来自阿富汗、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人们都在收看他们的节目，他们每天通过社交平台与来自伊朗的朋友交流。电台还用乌兹别克语播出。不限于此，他们还开始制作手语节目。回想所发生的一切，希拉说，他能够看到上帝在他的痛苦中与他同在，在他的心灵上做工。经历了那段痛苦，在这个软弱的时刻，他意识到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上帝。以前自己年轻气盛，热血沸腾，从某种角度上说是靠自己的力量在做事。上帝让希拉知道，力量不在人身上，而是在上帝身上。这就像保罗在经文中所说的，我不以自己的力量或成就夸口，我要以自己的软弱夸口，因为在我的软弱上，神的大能就显现出来。虽然教会仍受到严密监视，现在却可以公开聚会了。希拉请求听众朋友为自己国家的领袖、人民祷告，为当地的教会祷告，愿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得着救赎。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圣经是创造主神的话，现在为您朗读神的话。
使徒行传第16章，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 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毕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利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敬，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禁。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 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
Lord, when I am alone, and when I am alone, and when I am alon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never own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And when I come to die, and when I come to die, and when I come to di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Jesus.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
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